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11号，公元2011年7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华人在了解西藏后帮助解决问题。中共严控道孚县寺院僧人生活面临危机。加拿大保守党祝贺中共建党，遭各界谴责。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星期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应邀出席由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办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并开示演说，呼吁华人在了解真相的前提下协助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中首先对于能有这个机会与华人会晤表示很高兴，并指出汉藏两族有1000年的历史关系，包括通婚、宗教往来等相互间有着一段和睦的时期，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达赖喇嘛尊者随后还讲述了自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1954年以来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与感想。尊者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共产党，而社会主义已变得很困难，因为中国现在贫富差距非常大，加上过度的贪污腐败行为，导致不仅藏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人都遭遇困难。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困难只能由民众来解决，而不是外人。因此中国是属于人民，不是属于极个别官员，最终这个地方的主人是人民。达赖喇嘛表示，共产党执政最初是获得过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劳动人民，但是如果现在进行自由选举的话，结果会是什么？尊者说，事实上应该要进行选举。平常我都说，中国13亿人口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如果13亿中国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就有识别善恶的能力，如此就不需要控制媒体或者进行歪曲宣传。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透明的信息，加上歪曲和隐藏真相所致。西藏也是这样，真相被隐藏和歪曲。自2008年中共一直称呼我是魔鬼，我听到后说自己是魔鬼，头上长着角。中共的做法完全跟小孩子一样，因此让民众知道事实的真相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华人朋友应该在了解西藏真相的前提下提供援助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华人谈及有关移交政治与行政权责的原因，并强调这是首次以纯宗教身份与华人朋友会面。尊者说，
当然是与都塔罗与都前年米萨巴迪罗萨森给
今年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叫洛萨森格，他生长在印度，也在印度接受过教育，新德里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所以他完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不过藏文水平如何还得要考试一下。总之我完全信任他，他是一个能真正负起责任的人。达赖喇嘛强调，中国会慢慢改变，中国共产党政府也应该像尊者一样慢慢的退休。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回答部分与会华人的提问时，介绍了中间道路的实质，强调未来是否改变中间道路政策全在藏人手中。尊者说，
咱们的平时要处理让王
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和自由。如果中方无法面对西藏问题，就没有必要谈达赖喇嘛个人的返回问题。就所谓我个人的前途问题，我从未向中共中央政府提出过一句诉求，今后在此方面也无需提出任何诉求。有关这次为期2天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方面，主持会议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在会议现场接受本台特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这次会议2天的情况，总的来说从前面来看呢，是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大家各方面的学者的反应，那个作家的反应，还有各界人士的藏族朋友汉族朋友的反应，都觉得大家比较深入的讨论了汉藏关系的问题，包括中国的民主化和西藏未来的发展的问题，大家都提出了有些非常中肯的，包括比较深入的一些意见，特别是最近达赖喇嘛退出政坛之后，西藏将来的发展，包括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的社会如何向前发展，如何继续它的民主化的历程，如何建设一个真正的现代的融入世界主流的社会，同时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的发展，这些方面专家学者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非常宝贵的一些意见。
就有关达赖喇嘛尊者退出政坛方面，陈奎德谈到他个人的想法时表示，
我感觉达赖喇嘛是非常真心诚意的，想做一个佛教徒，做一个高僧来传达他的宗教理念，是退出政治舞台，而这个退出政治舞台对于西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大家知道过去达赖喇嘛尊者主持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的事务，赢得了全世界广大的尊重，但是达赖喇嘛他有非常的远见，他知道在现代社会里面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政治和宗教两者还是必须分离，可以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本的方针，这个方针他决定由他来亲手推动，所以他心甘情愿，非常的真心诚意的退出了政治舞台，决定不干预政治事务，而让独立的新一代的年轻的西藏族的朋友来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政治领导，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政策，因此他在真正的西藏的民意也好，在国际社会包括在中国汉人人群中间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会对中国的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重要的精神上的影响。
据介绍，这次研讨会共有近140位华人学者和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包括了8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会上，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达赖喇嘛驻美首席特使加州路智坚参分别发表演说，主要介绍了藏中关系进展，并表达了与中国政府以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继续展开实质对话的意愿和决心。上周6/9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国会山庄西草坪向数千名民众发表关于世界和平的演讲，活动在朗耶寺僧人诵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奉献三区歌舞以及美国知名歌手演唱歌曲后正式展开。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和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参加了这一活动。
These goals ultimately entirely depend on our inner peace.
尊者在演说中主要强调，不管信不信仰宗教，多渴望获得幸福及有意义的人生，而实现这个愿望全靠内心的平和。达赖喇嘛尊者回答民众的提问时，开示21世纪年轻人在学习现代教育的同时，也要重视培养慈悲心，并强调中国正在改变，相信正义的力量远胜于武力的镇压。从昨天10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在首都华盛顿的维利松中心传授了为期3天的第31次十轮金刚大灌顶前行法会，并讲授了莲花界论师的修次中篇。 位于西藏康区道孚县境内的数千名僧俗民众于本月6号试图举行卫丧等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6周岁诞辰日后，中国政府除了严厉管控道孚县各寺院之外，对部分寺院采取断水断电等方式，寺院僧人面临着生活危机。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发来消息说，本月6号西藏康区甘孜州道孚县扎嘎曲林尼姑寺，又名甘登城区曲林寺的数百名尼姑的带领下，数千名当地僧俗民众在马钦本拉圣山抗议中国军警阻拦当地藏人举行卫丧活动。随后中国政府派遣更多的军警严厉管控当地各寺院，其中部分寺院还出现被断电断水等情况。印度南部西藏甘登寺僧人扎西向本台介绍说，近日由于道孚县僧俗民众抗议中国军警阻拦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集会活动后，道孚县娘次托桑塔叶岭寺院为首的当地各西藏寺院正处于中国军警的全面包围和管控中，其中娘次托桑塔叶岭寺在两天前开始被强行断电断水等原因，导致住寺500多名僧人的生活面临着极大困境。扎西最后表示，境内藏人没有任何自由，仅仅通过卫丧活动对自己的根本上师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祝寿都要被禁止，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对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实处境给予支持和关注。据介绍，被强行断水断电的西藏娘次托桑塔叶岭寺院坐落在道孚县马钦本拉圣山脚下。2010年，在娘次托桑塔叶岭寺的主办下，近万名当地僧俗民众举行各种宗教和喜庆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诞辰日。而今年的祝寿活动却遭到了500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的强行阻拦。加拿大保守党与近期致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此引发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据多伦多太阳报消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近日就该国联邦保守党致信祝贺中共建党90周年表达了抗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主席德摩德表示，加拿大保守党前任领导们是不会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如果他们知道这一消息后就会感到震惊的，因为之前他们也没有祝贺过发生种族歧视的南非国家党。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还指出，中国政府运用军事力量正在加强压迫普通百姓，实施着各种残暴政策，他根本不值得祝贺，应该给予谴责和批评。此外，设立在加拿大的全家华人平权会也表示，加拿大保守党祝贺中共建党是错误的，并且非常不妥，因为居住在加拿大的很多华人对中共政府践踏人权行径深感担忧。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行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1950年10月7日，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美指挥的40000多名中国军队兵分八路，突然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8000多名藏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因为实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20余次的战斗后，终于于1950年10月19日被击败，约5799名藏军官兵在战斗中殉国。中国军队攻占昌都，并俘虏了时任昌都总督的噶伦阿佩阿旺静美。印度政府对中国武力侵略西藏的行为感到惊讶。1950年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在给中国政府的措辞激烈的召会中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已经命令对西藏进行侵略，以此导致了和平谈判的难以进行，并使藏人本能地凝聚到以后的会谈可能会在强制或者威胁中进行。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行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